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来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的第三章哈。第三章呢，从第一节到二十一节。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等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弟兄们，在这里的时候大家需要注意哈。这里的三章一节呢，它是接着第二章的最后一节啊来去叙述哈。这里呢讲到撒母耳啊在以利面前呢去侍奉上帝。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当我们上一次去回顾到这个第二章结尾的时候啊，讲到在那个时代以利两个儿子的罪恶，以及以利对两个儿子罪恶的姑息，然后呢神人向以利家宣告审判啊。三章第一节的这些日子呢，就是在神人说话啊前后的这些日子。在这里呢，圣经强调哈，那个童子啊，或者说可以翻译成仆人啊，我更倾向于翻译成仆人啊，这个词也可以翻译成童子，也可以翻译成仆人，而且前面有冠词，它指的是撒母耳。就是当那些日子呢，在以色列当中，在示罗这个地方呢，这个教会被混乱啊，神的殿当中出现了混乱，以利的两个儿子作恶，然后以利呢也姑息他儿子的罪恶，拒绝悔改。但是呢，上帝开始兴起啊，这样一个年轻的仆人来侍奉上帝。而且呢，这里说啊，并且当那些日子，就他们那些日子，就我们刚才讲过那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哈，说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啊。原文的意思是，耶和华的话语成为罕见的啊，用的是这个词啊，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也就是说，在此之前，上帝的话语是经常临到啊示罗这个地方，借着谁？借着以利啊。所以说我们通过这里你会发现，实际上以利和他的家族曾经呢蒙受上帝巨大的祝福。以利呢曾经也是一位大有恩赐的仆人啊，曾经也是带领以色列人天天上以色列人讲道。但是你看到三章一节的时候，当他在他儿子作恶这个事情上他妥协或者说拒绝制止的时候哈，上帝呢慢慢的拿走了他身上的恩赐。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说，上帝不再使用他，或者说不再多多的使用他，他的讲道他的讲论不再让人有那种最初的时候那种震撼的感觉，那种感动的感觉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种事情呢在每个时代都有，在每个时代当中呢神的教会呢会兴起，但是在某些教会呢会渐渐走向衰败，原因是里面出现了混乱啊，出现了虚假的仆人或者是不忠心的仆人。所以说在那个时代呢，上帝的真理啊讲论圣经的这种事情呢是非常的少。然后我们通过这里看到哈，上帝慢慢的要废掉以利啊，不再使用他，慢慢的要兴起另外一个仆人，就是撒母耳。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发生在他们都在那些日子，以利也在，以利的儿子也在，然后撒母耳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所以说我们看到哈，这位不肯悔改啊，不肯回归圣经，不肯尊重上帝教会秩序的这位牧师呢，他虽然在那个时代在那个位置上，但是上帝已经渐渐的不再使用他，上帝不再喜悦他。接下来是这么说的哈，我们往上看一下。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这个不常有默示，原文的意思是没有广传的默示。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弟兄们，大家可以对照一下第三章二十一节，就是结尾的时候。神说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你看到哈，到结尾的时候上帝怎么使用撒母耳，他讲的道他讲的话被怎么样 被广传出去。但是在开头的时候，当讲到以利的侍奉的时候，他的话语既稀少啊，又缺乏着上帝的恩赐，而且他的话呢不被宣扬出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包括在西方，有很多的教会衰败，有很多的牧师呢成为以利这样昏睡的牧师，很多的基督徒和教会呢成为这种啊昏昏沉沉，然后呢奄奄一息半死不活的教会，里边不再有令人震撼令人喜乐的那样的真理和讲道传出来。所以说这段时间弟兄姊妹是教会史上的黑暗的时刻，也是即将变天的时刻，这也是一个新老交替的时刻，是上帝要动手在教会当中来做工作的时刻啊！这样的时刻在我们今天仍然有，我们处在这样的时代，愿上帝恩待我们。第二节，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我们来看这里哈，这里的这个一日原文是有冠词，就是在那一天啊。你注意到这里哈，这里强调以利呢，他躺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的眼目昏花，看不分明。所以说，我们通过这里，你能够看到以利，他渐渐的被上帝抛弃，他渐渐的失去恩赐。到这里的时候，圣经提到他在昏睡，他在沉睡，而且他的眼睛渐渐的怎么样，瞎了。大家注意这里哈，这里实际上是渐渐的一个过程。往后看一下，原文的意思是他的眼睛开始模糊的，就是不能再看见啊。其实这里啊，弟兄姊妹，大家要注意哈，这里并不是说一个人老糊涂了，或者说一个人他生理上老，因为在圣经当中哈，当圣经讲到以利这样状况的时候，你可以去对比谁？你可以去对比摩西。圣经说摩西120岁的时候没有衰败，眼睛怎么样也没有昏花，实际上指的是一个牧师的信仰。而且耶稣呢，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说到哈，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所以说到这里的时候，你能看到哈，以利的信仰在急剧的衰败，到了这一天的时候，他的信仰上已经瞎了眼睛，他已经不能够再看见。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你不要去嘲笑以利，无论是作为牧师还是作为会众，很多时候我们要时常对到自己，你的信仰是在不断的清楚还是在渐渐的衰败。无论是牧师还是基督徒，很多时候当你不再能够每次聚会传讲出耶稣基督的真理，你不再能够有这样的恩赐的时候，或者说你不再渴慕圣经，你的心不在真理上的时候，你就会像以利一样逐渐的软弱，逐渐的滑跌，然后最后在信仰上不能看见，失去了对啊上帝真理的这种热忱。所以说在这里呢，是来对照我们自己。第三节，神的灯在耶和华殿内的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大家需要注意哈，三章三节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一点，在利未记第六章十二节十三节，圣经告诉我们，神殿里的火，或者说祭坛上的火，在一年365天当中是不可以熄灭的。大家注意哈，祭司呢每天要烧柴，然后呢并要把这个祭坛放在上面，上面的火不可烧灭。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在当时的以色列当中，有两个宗教敬拜场所，一个是但支派米迦的神殿啊，是一个异端的假教会，另外一个是示罗啊。但是在这里的时候呢，示罗呢也逐渐的就是说走入到一个混乱当中，你会发现里边有两个假牧师，以利呢也不尽责，但是示罗这个地方毕竟是一间真教会， 因为上帝的灯火在那里还没有熄灭。虽然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但是还没有断绝，上帝没有放弃这里。这间真教会呢，仍然有上帝的光在照耀。而且在三章三节，在原文第一个字哈，讲到神的灯的时候，它有一个哇哦，是个连词，什么意思呢？这里这个三章三节开头啊，它实际上跟上文的三章二节有关系。你会发现在这里的时候，圣经强调的是什么呢？就在上帝的圣殿当中呢，仍然有光啊，上帝呢仍然在光照这个教会。但是以利因为自己的缘故，他已经看不清楚这一切，他也看不清楚上帝的光，不是因为没光，是因为他瞎啊。你注意这里的对比，一方面呢这里仍然有光，圣灵呢仍然在这个教会当中，但是这个以利呢，他已经接受不了这一切啊。然后往下看，在接下来呢，是这样说的哈，并且撒母耳躺卧在耶和华的殿里，这里也有个连词，是连在一起的。这里进一步讲到上帝的状况，大家注意哈，这里中文说撒母耳睡哈，以利睡在哪里，撒母耳睡在哪里，但原文是躺卧的意思，大家要明白这里是什么意思。这里是一个对比，前面的时候圣经说以利躺卧在自己的地方，在这节的时候圣经说撒母耳躺卧在耶和华的殿里。你知道这里的它的含义和区别在哪里？也就是说，弟兄姊妹，这是一间真教会，然后呢两个人都在这间真教会当中，但是一个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另外一个在这个真教会当中他获得了安息，他得到了祝福。所以说你看这里哈，以利呢他的肉身躺卧在这个教会里面，但是圣经说他躺在自己的地方，明白吗？但是讲到撒母耳的时候说他躺卧在耶和华的殿里，也说一个呢身体在这里但心没在这里，另外一个呢身体在这里他的心也在这里，他像圣经所说的躺卧在可安歇的水边，享受着以马内利的祝福。接下来圣经说那里有上帝的约柜。我们来看这里哈，这里首先再次强调，这是一间真正的教会，因为在但支派的米迦的神殿里边只有偶像没有约柜，但这里有约柜啊。原文的意思是上帝的柜子，这个约柜呢就是出埃及记二十五章所说的用皂荚木做的约柜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二十五章这里的这些描述哈，用皂荚木做，用金包裹，而且呢有一个杠子穿在其中，这杠子不让抽出来，因为随时可以抬。约柜里面有什么呢？圣经说必要将我所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第一，这里面有上帝的律法，有圣经妥了，有上帝赐给摩西的那十句话。另外一个大家注意哈，约柜里面更重要的是有施恩之座。你去看这个出埃及记二十五章讲到施恩之座哈，讲到施恩座。所以说你去看约柜的时候哈，它很有意思。一方面呢它是预表基督，另外一方面你在其中你要看到律法跟什么的关系啊，福音的关系。一方面讲到上帝的律法哈，摩西那个十条诫那法版，所有违背的罪必致死。另外一方面想活命，这里有施恩之座。而且里边重点强调的哈，你看是施恩之座，施恩之座，施恩之座。在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二十一节，又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面，又将我所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教会的根基，教会的讲道，就是律法跟福音的关系。并且圣经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督伯中间和你说我所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的事。在那里上帝施恩于我们，在那里上帝把教会的真理，把圣经真理赐给我们。 所以说弟兄姊妹，在旧约那个时代，约柜对以色列人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里面有上帝的律法跟上帝的福音，里面是上帝赐下圣经真理的地方，这里面所传递的是上帝的赦罪之道，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真理，这才是真教会的特征。所以说在示罗有上帝的约柜，在今天在真正的教会当中，牧师在传讲律法跟福音的关系，就是赦罪之道。三章四节，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我们来看啊，三章四节，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撒母耳是不是自己起来的？不是的。撒母耳说好了啊，我要自己做牧师啊，我自己给自己安立牧师啊，我自己给自己安个职分，不可能的。弟兄姊妹，所有的圣职，所有的牧师，无论是旧约时代的先知和祭司，还是新约时代的牧师，弟兄姊妹，都不是自发的监督啊。每一个上帝的仆人都是被上帝呼召起来的，而且这个呼召不止一次。大家要注意哈，实际上从三章四节开始，开始讲到教会的真理，开始讲到关于牧师、关于圣职、关于教会当中这职分的真理，其中就包含了呼召和案例啊。当耶和华当上帝呼召呼唤撒母耳的时候，撒母耳说什么？我在这里。弟兄姊妹，在这里哈，原文是这样说的，看哪，我在这里。弟兄姊妹，这个看哪是不该删掉的哈，这个词是个强调词，它表示撒母耳在强调自己没有离开本位，他从他妈把他送到教会那天，他一直守在这个本位，他不像亚当一样离开本位，他也不像那堕落的天使一样离开本位。圣经说上帝所呼召的仆人是忠于真理守住本位的男人，但是我们看到以利已经失去本位，而且以利估计睡着已经唤不醒了，但是撒母耳是随叫随醒。三章五节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他就去睡了。这里这个开头的动词三章五节第一个词就是这个词叫奔跑，这里有个哇物哈，表示立刻连着上门的意思。也就是说撒母耳哈，他虽然不明白到底谁叫他啊，他也搞混了哈，他以为是人叫他了，其实是神叫他。但是他第一个动作是跑到他牧师那里，跑到那个神的仆人以利那里。弟兄姊妹，这是突发的心血来潮吗？不是的，这是他的习惯。以利只要是一叫他，他说啊我在这里，就跑过去了。他从小到这个时候一直是这样，他是一个习惯于守秩序和守住本位听候差遣的人。看这里原文啊，原文这里是说看哪，我在这里，因为你召唤我。我不知道中文为什么要把这个看哪去掉，这看哪太重要了。他再次强调，也向这个主任牧师以利强调，他在本位没有丢失。这时候以利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回去躺卧吧。于是他回去躺卧了。然后看三章六节，撒母耳又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说，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我的儿，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原文说哈，这里有个连词，说在此之后耶和华再一次呼唤撒母耳啊，这里还有个连词哈，它的环环相扣的哈，因此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啊，好了哈，看哪，我在这里，因为你呼唤我。这里他一直在用这个词哈，他一直在表达自己的信仰，在表达自己 是一个忠于教会、守在本位的人。这时候以利呢，他仍然没有明白过来。以利说：“我儿，我没有呼唤你，你回去躺卧吧。”丁子外，在这里呢，就讲到教会圣职的案例哈，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实际上上帝对一个仆人和牧师的呼召，这个牧师在开始的时候他是有感动的，但是很多时候他不确定的，啊，什么样的是确定？就上帝不断的呼召他，啊。而且在开头的时候，这个教区的主任牧师有的时候也不确定，啊，不确定他是不是真的是上帝要选的那一个。所以说，当这个时候呢，这样的预备按摩的人呢，他要反复的啊，去求助于这个教区的主任牧师，来去确定是不是从神来的这样的感动，啊，萨摩尔呢，他反复在向以利呢，来去确定这件事情。37节，那时萨母尔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大家注意这里哈，这里是原文是这样的：因为萨母尔还未认识耶和华，并且耶和华的话也未曾向他，不是默示哈，原文是揭示的意思。这里跟那个圣经那个默示用的不是一个词，这个词是在哪里哈？这个未得耶和华的默示，我说过是揭示。你看一下这里，它实际上，它是在最后那边，哎，地方往下翻一下。对，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就揭示给撒母耳，他在这里和这个词是一样的，我下边会讲。所以说，弟兄们，一个传道人从有感动啊呼召起来，到最终进入暗幕。很多时候它是一个过程，因为很多的牧师一开始他并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从神来的感动，而且一个牧师从开始的时候呢，他也不能凭着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知识呢去起来牧养教会和解释圣经，因为没有经过培训、没有经过案例的牧师，他并不能真正的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就像我们这些做牧师的，我们在正式进入学习和案例之前，我们很多时候并不能真正的起来讲论上帝的话语，很多时候不能真正的讲得清楚，因为那个时候上帝的话语大部分是向我们隐藏的。所以说这个实习牧师很多时候他需要求助于在他之前案例的那些已经做牧师的。38节，然后看37节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哈，实际上从37节这里，我们看到上帝对这个圣职、对这个牧师的培训、传道人的培训以及传道人的案例是非常重视的。没有正规的那种圣经培训，没有经过正规的教区的案例，是不能做牧师的。大家听好哈，我说的正规的培训不是三字的神学院，我说的正规的教区也不是三字的两会，我说的是欧美教会当中像路德教会这种讲圣经真理啊，或者说像我的牧师那样讲圣经真理那种真正的教区和真正的牧师啊，大家不要把我的话用在那些假教会和假教区上啊，那个是不同的。38节，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又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这样的事情持续了几次？三次。撒母耳一开始也不确定，这个以利也不确定，也不理解。但是撒母耳呢，就像很多传道人一样，他按理牧师的这种感动是越来越强烈，啊，他在证明自己不是心血来潮，乃是圣灵对他的催逼和感动。 他的这种感动是来自于圣经，来自于上帝的话语。所以说这传道人呢要把这种事情呢如实的告知啊我们的牧师，然后呢申请案例牧师。而且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以利在这一刻呢他也被上帝开启，他开始明白上帝要使用撒母耳啊，大家要注意哈，上帝要使用撒母耳。九节，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你仍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就去仍睡在原处。英子们，以利老眼昏花，以利在真理上妥协，以利不是个称职的牧师。但是以利是不是假牧师呢？不是的，不是的哈，他两个儿子是假牧师，以利可不是假牧师哈。以利是经过正常案例的，他的罪上帝会给他算，但这个圣职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案例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上帝借着这个老牧师以利对撒母耳的案例和授权是绝对有效的。上帝开始通过这场案例呢，事实上你看到没有，三章九节不但是一场案例，也是一场授权。上帝通过以利把这种牧养包括讲论上帝真理解释圣经的这种权柄和恩赐赐给了撒母耳。三章九节是撒母耳人生服侍生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节。听懂没？如果没有第九节的这个授权和案例，不会有接下来的撒母耳的服侍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到这里哈，我还是那样去讲，就说弟兄姊妹，撒母耳记上哈，尤其是开头几章圣经在讲什么，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撒母耳记上开头哈，事实上呢圣经在讲论上帝啊从以色列当中兴起一位年轻的士师来重建以色列人的信仰。上帝呢在那个时期呢借着这个撒母耳这个年轻人要开启一场新的复兴，预备大卫作王。在今天呢弟兄姊妹，上帝复兴教会的时候也是这样去做的。所以说这位被上帝拣选终身作为拿细尔人的童子呢，被上帝放入了一间真正的教会当中，然后由一个真正的牧师就是以利来对他进行培训，主要就是教导他妥拉和献祭的事情，并且上帝不止一次的去呼召他，最终呢由老的仆人以利呢合法安立他做牧师。弟兄姊妹，这样的模式在每一个世代教会必须照着这样的规矩而行，这是教会复兴的前提。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的中国教会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在源头上的问题，中国教会的很多的牧师是非法的。我指的非法不是指世俗法律哈，我指的非法是讲的在中国很多的三字牧师是非法的，中国的基督教两会是非法的，因为他不出于上帝，不出于圣经。所以说在今天只有那些受真正的啊，尤其是在欧美哈，经过这样几百年从宗教改革之后讲因信称义讲耶稣基督福音真理的这样的真正的教区和牧师，这样的人所案例的圣职才是合法的。然后啊你注意这里，给我看一下这里，以利交给撒母耳怎么去回答上帝啊？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看这里，弟兄姊妹，我对这句话印象很深哈。我给大家稍微讲一下为什么对这句话印象很深，因为我以前在灵恩派邪教待过哈。有一个三字的灵恩派女长老，她每次说上帝给我说话了，我要发话了，开始嘟嘟念念说话。她说你们注意哈，我每次从上帝那说完话，你们要说，请说仆人静听。 我说你怎么我现在想我这样拿砖拍死这个坏人哈，这太可恶了，简直是，这叫自以为神呀！在中国这种女长老、这种灵异派的邪教徒比比皆是，恶心死了，简直是。但是我们今天啊，排除这种恶心，我们回到上帝的话语。这里原文是这样说的：耶和华，请说，你的仆人在听，看到没有哈？首先呢，上帝是上帝，耶和华是上帝，耶稣基督是主。什么意思？什么叫仆人？什么叫牧师呢？就是上帝负责说话，我们负责听。然后牧师负责传话，会众负责听。谁是说话的主体啊？上帝是说话的主体，我们是听到的受体。大家要明白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首先强调牧师是上帝的仆人，是上帝的奴隶。牧师不能擅自发话，牧师不能肆意解经，牧师只能把听来的、领受来的去忠实的传讲。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哈，我们看到，这是第一个层面，这是一种授权。以利呢，授权给撒母耳，就说，你可以起来牧会的，你可以起来讲道了，你可以起来解释圣经了，但是你的解释、你的讲道，要从上帝而来，而且你始终要记住，你是仆人，你不是主人，你不能肆意解经，你只能原本的、忠心的传达圣经的旨意。所以说呢，真正的仆人，就像保罗所说的，从来没有违背过从天上来的意象。然后3章10节，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啊，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在这里，大家注意哈，上帝临在示罗这个地方。圣经说的很清楚啊，上帝亲自降临，以人的样式降临，啊，然后来到这个殿中，来到撒母耳面前。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撒母耳亲眼看到了这位上帝。这位上帝不是我们其他的异教所逆想出来的上帝，这位上帝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是道成肉身之前的上帝。因为人不可能看到上帝，但是人可以看到基督。所以说，在这一刻，这位以马内利的上帝，他亲自降临到人间，来到神的教会当中。而且你要注意哈，在此之前，上帝已经很久不这么做了，因为开头的说不常有末世。而且你注意哈，说上帝又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喊说：“撒母耳啊，撒母耳。”但有的人看到这里会觉得麻烦啊，说这说一遍就行，为什么反复又再重复几遍呢？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一点哈。实际上这里呢，在告诉我们，上帝的末世和圣经的启示是前后完全一致的。上帝在旧约的时候给我们讲的是什么信息？上帝在新约的时候给我们讲的就是什么信息？今天的教会应该传的还是什么样的信息？上帝在旧约讲的很多时候就是律法跟福音的关系，在新约的时候讲的是律法跟福音的关系，在今天教会讲的是律法跟福音的关系，从来没有变过啊。说撒母耳啊，撒母耳。撒母耳说：“请说，你的仆人在听。”你注意哈，这里仍然是你的仆人在听。撒母耳的回答是谁教的？以利教的。牧师的讲道是谁教的？上一任牧师讲的。啊，所以说呢，这里强调的是听，作为仆人的完全的听和顺服。 第一呢，我是上帝的仆人；第二呢，我正在听。实际上圣经总是在说，以色列你要听啊，耶稣说你们要听。很多时候首先呢，牧师呢他在听，然后呢会众也要听。教会是聚会听道的教会，教会的建立从这个听字开始的。注意哈，教会不是从行开始的哈，教会是从听开始的。十一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所听见的人都必耳鸣。注意哈，中文圣经总是喜欢把这个词删掉，原文说，看哪，我必在以色列中 行一件事，所叫所有听见他的人，他的两只耳朵必疼痛啊，和耳鸣也差不多的意思，就这个词。这个耳鸣什么意思呢？指的是人的耳朵疼得非常厉害。我们来看，这种事情啊，在圣经当中啊有提到过，在列王记下提到过啊。什么时候上帝用这个词呢？包括耶利米书的十九章三节也提到过，就是当上帝不满意以色列要降灾的时候，上帝会说这句话。在列王记下二十一章十二节说，所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降祸于耶路撒冷和犹大，叫一切听见的无不耳鸣。我必用量撒玛利亚的准绳和亚哈家的绳线砣拉在耶路撒冷上，必擦净耶路撒冷，如人擦盘，将盘倒扣。我必弃掉所余剩的子民，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使他们成为一切仇敌的掳掠之物。在耶利米书当中，上帝也是这么讲的。什么叫让我们耳鸣的信息呢？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是基督徒不愿意听的信息。为什么？因为我们肯定都想听祝福啊，我们听上帝祝福，我们高兴的不得了。但上帝有一天说，我要降灾于你，我要把你交给仇敌，交给外邦人，我要叫外邦人把你的教会给拆了。所有的人都不愿意听这样的信息。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上帝他是爱的上帝，他也是公义的上帝，他会在所有的时代报应那些他觉得不好的人，就是像以利和他两个儿子这样的人。他会向所有不守真理、践踏真理、不尊重他的圣礼的教会和那些基督徒，上帝会把这样的基督徒交给外邦人，交给仇敌，交给希律，让外邦人羞辱这样的基督徒，拆毁他们的教会。所以说，我往上看一下，这里说上帝会在以色列中行一件事，让所有人都知道，让所有人的耳朵都疼，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出于上帝，是上帝的报应。在今天这个时代，有很多的人会遭到这样的报应，因为他不尊重上帝的真理。十二节，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原文的意思是，到了那一天，我必应验在以利身上，所有我指着他家的话，从开始到末了。上帝要做什么呢？就是他借神人所讲的啊，要折断他家啊，并且让他家里所有的人呢都在中年死去，而且呢他的两个儿子要死，而且上帝要废掉以利家族做祭司的职分。上帝在这里的时候再次强调这样的咒诅。所以说你看到哈，上帝对以利身上存留的忍耐，第一次是通过会众来警告他，老多会众一个接一个的去上他那去说这个事情，第二个通过神人，第三次直接通过下一任牧师，年轻的撒母耳。十三节，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在这里是非常严重的，弟兄姊妹哈， 弟兄姊妹，实际上你看十三节的时候哈，你需要注意一点哈。我们讲过上帝的咒诅和祝福，其实在十三节之前，这些事情还是有挽回的余地的。大家注意了没有？上帝虽然是派神人警告过他，但是你看十三节上帝说话的口气哈，就是说我已经说过要永远降罚于你，因为你知道你儿子干了什么，你知道你儿子自招作孽，但是你却怎么样？你却不禁止。其实神人给以利说完那些警告之后，以利有没有任何的改变？没有。让上帝再说他，我给他留的悔改的机会太多了。所以说呢，上帝呢，弟兄们在这里的时候说的非常清楚，我们以利绝对不可能从上帝那儿 找到 半点理由。因为上帝不止一次的派人警告过他，但是以利呢，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不肯禁止他的儿子啊。有的人说啊，他也责备他的儿子了，弟兄们，那叫责备吗？我就说碰到这样的儿子应该呼他两个耳光，让他赶快停止作恶，而不是说哎呀你不能这样啊，啊你要改呀啊。弟兄们，以利太爱他的儿子了，他甚至不愿伤害他的儿子，他就是太包容了，他光讲爱光讲包容，最终把他全家害死了。所以说弟兄们，以利这种牧师啊，今天在中国很多，在西方也很多，就是说这种牧师他看重人情啊，超过看重上帝，他宁可得罪上帝，他也不愿得罪会众。像这样的牧师有一天会被废掉，他的教会也会完蛋。十四节，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以利家的罪孽虽奉献礼物永不能得赎去。这是非常严重了。原文是这样说的，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物和供物也不能得赎，就得赦免一次，直到什么时候？永远。听懂没？以利家犯了什么罪呢？以利家二章二十九节，我所吩咐在我居所的，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的美好祭物肥己呢？首先哈，以利和他儿子的罪恶，第一个是践踏上帝的圣礼，上帝把圣礼、赦罪礼、洗礼赐给神的教会，所有不尊重圣礼的教会就像以利家族一样。在今天东方和西方有一种非常可憎的举动，就觉得洗礼啊、圣餐礼啊都是形式啊。但是弟兄姊妹，圣礼不是形式哈，圣礼是一种必要的程序。所以说我们教会每当主日的时候有认罪礼。另外一个，以利的罪还包括过分注重人情，不肯指责人。另外一个就是在教会当中去做利己的事情，这个非常严重啊！他利用教会呢去为他自己家的产业去谋利啊，就像新约一样哈，说在圣殿里贩卖牛羊羔子做生意，这个都是绝对禁止的。而且圣经说的非常严重哈，说这样的罪你就是认罪，你就是献礼物，永远不能得到救赎。所以说你需要注意哈，有的罪是可以赦免，有的罪你要极力的避免，因为一旦犯了你可能不能回头。在这里强调的是不得赦免。首先牵扯到马可福音所说的，耶稣说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赦免，唯独什么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弟兄姊妹，实际上以利他家族犯的就是亵渎圣灵的罪，圣灵多次多方的感动他，多次去劝导他，有神的话劝导他，但怎么样，他没当回事儿。 大家注意到没有，他没有当回事儿啊，他的儿子更没有当回事儿。而且这也是约翰一书所说的以至于死的罪。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节，大家听好啊，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对照这段圣经，你要知道什么罪是我们有的时候软弱你没法避免的，什么罪是你必须避免的啊！你不要说哎，我人都是罪人，有些罪我也不能保证我这辈子不犯。你这种作死的罪你能犯吗？你是不能去犯的。十五节，撒母耳睡到天亮，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不敢将末事告诉以利。我们来看这里哈，于是呢，撒母耳就躺在自己的地方睡到天亮。原文的意思是他开了耶和华的殿门啊，但是呢，他害怕，不敢把那异象告诉以利。首先，我们来看这里哈。这个睡到天亮谁来开门啊？撒母耳。你看撒母耳，他虽然年纪小，但是他是个忠心侍奉的人，人从小就住在教会当中，人家按时开门按时侍奉啊，从来没有耽误过。但是撒母耳也有自己需要胜过的功课，这个人情的功课以利有，撒母耳也有。而且在开头的时候，尤其是这个刚开始做牧师的时候，实际上很多时候很难胜过人情的。因此撒母耳是非常尊重以利的，以利也很爱他。撒母耳把以利视作自己的父亲，以利把他当作什么？自己的儿子。所以说他们的关系其实是非常好的。当有一个你所尊重的人，而这个人一直在帮你，实际上你不忍心对他说这些话的。我觉得他有害怕的成分，他有不情愿的成分。但是撒母耳要做牧师，不过这一关是不行的。十六节，以利呼唤撒母耳说：“我儿撒母耳。”撒母耳回答说：“我在这里。”原文也是哈，看呐，我在这里。十一节，以利说：“耶和华对你说什么？你不要向我隐瞒。你若将神对你所说的隐瞒一句，愿他重重的降罚于你。”我们来看这里哈。首先，这以利对撒母耳和对自己儿子态度啊，实际上也是不一样的。虽然都嘴上说，哎，都是我的儿子，我都得对他们好，但是实际上他对自己的儿子更好啊。他说这么个犯罪，他都没说，愿上帝重重的击打你，没有啊，说的，哎，说的可客气了。这两样的砝码真是不太好哈。但是，这个事情上帝允许，为什么？如果以利不说这种狠话，撒母耳他还是不说。啊，上帝允许以利用这种最恶毒的咒诅，把撒母耳塑造成为一个不惧怕人情的仆人，啊！实际上，撒母耳最后他骂那个扫罗的时候，也是通过这里慢慢塑造起来的。所以说，上帝呢通过以利呢来告诉撒母耳，你不能妥协于人情，你应该把你所领受的圣灵真理毫无保留的讲给任何人。重点是什么？你别给我隐瞒一句。隐瞒一句你就要受咒诅，就是说神对你所说的话，圣经让你讲的，你一句不可删减。用咱们很多时候啊，你需要知道一点，你只有在真教会你才能这样。那我以前在三字教会讲道的时候，那有些东西你是不能讲的啊，你敢讲吗？你今天讲的很多东西在三字教会你敢讲吗？那也不是上帝的教会。在这强调你要忠心。十八节，撒母耳就把一切的话告诉以利，并没有隐瞒。以利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他的自己的旨意而行。” 当以利发出咒诅的时候，萨摩尔改了啊，没办法了。这个人情啊虽然重要，但是我也不想受咒诅，我还是把该说的说了吧。萨摩尔被迫的讲了真话，而且呢，这是上任牧师命令他做的。大家注意下边这句话很非常有意思，以利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旨意而行。原文的意思是他是耶和华，愿他照他眼中看为好的去做。有的人说以利非常顺服，我弟兄姊妹，我是不这么看。你顺服你为什么不早顺服呢？你顺服你咋不管你儿子呢？你知道这话什么意思吗？这话就说上帝一切都定好了，谁能拦阻呢？都上帝预定的，他就定的我这样去做，我也没办法，他注定要毁灭我和我的儿子，你说我能咋办呢？我唯有顺服了啊。说的还挺好，挺属灵的。实际上就是美以利啊，你从头到尾你没有看到他任何的悔改，没有。那会众去劝他的时候他也没悔改，那神人去找他的时候他也没悔改。萨母耳传完了，他甚至来一句啊，愿上帝的旨意成全啊，好像很属灵。实际上以利从开头到最后没有对他的这种罪恶有着深度的那种痛苦和悔改，没有哈，真的没有，这是非常可悲的。弟兄姊妹，他作恶是上帝预备的吗？他作恶是上帝的旨意预定的吗？不是的。你作恶，你和你儿子作恶是出于你自己，你不能最后做完恶了把嘴一擦说哎呀，愿上帝的旨意成全，那什么都是上帝的事情，那你干什么呢？十九节，萨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原文的意思是他的话一句不掉在地上。我们来看啊，首先前面说安静，萨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那时候还没长大，到十九节的时候彻底长大，因为他已经成熟了，他也不再惧怕，不再妥协。从前的时候他是忠心，但是现在他有着信心和胆量，他过了以利这关，他其他关都能过。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也说长大，什么叫长大哈？只等到我们这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长大在这里哈，用在萨母耳身上的时候，不是指的他体型的壮大，而是指他的信仰的成熟。也就是说，到第十九节的时候，萨母耳作为一个牧者哈，一个牧师，他已经成熟。萨母耳在上帝面前呢，已经长成人，他受过训练，被按立成为牧者，并且按照要求照上帝的话语每一句去教导。他现在已经可以侍奉了。而且这里很有意思啊，圣经说啊，原文说他的一句话不落在地上，就是说他每一句话都对的。讲点话外题哈，以前碰到一个灵恩派的先知，他手下几个女的经常跑到我们那儿说，哎呀，上帝又给我说话了啊，你们家什么事情都知道啊，你应该雇佣这个员工，你应该去投资那个项目啊，整天就这些人天天在教会圈里搞这个，然后一大批跟随者。我后来问到他个头啊，我说你们是先知，怎么有说错的时候呢？他跟我说，他说你不懂，他说先知能猜中60%已经不错了，哪有都对的先知？哎，弟兄姊妹，圣经是这么说的吗？我告诉你哈，先知的话是100%对的，不存在什么概率，概率那就不是先知了。所以说灵派是骗人的。我的话能猜中60%，就是已经很高的概率了，胡说八道。所以说弟兄姊妹哈，今天有人奉主的名给你发预言，他说错了你就赶快踢掉，不可能的。另外一个弟兄姊妹， 真正先知的话，就作为一个牧师，他的讲道应该是始终如一的。尤其是作为一个牧师，他始终传讲的就是律法跟福音的关系，就是因信称义跟基督的赦罪之恩。在这核心问题上，每一个牧师不应该出错的。而且呢，这里弟兄姊妹其实上也是在预表基督啊。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事实上弟兄姊妹，基督他说过的每句话都不会掉在地上。这里呢，从这里的意义上呢，可以把撒母耳的这句圣经呢指向基督。二节，从但到别是巴的所有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我们来看这里，首先啊，我们来看撒母耳被整个以色列的人认可，被整个教会认可。为什么？是因为他行得好吗？是因为他讲的道是对的？你需要注意哈，撒母耳被认可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说了什么。所以说，今天评价一个牧师是不是真牧师，我看他讲的什么道。而且哈，你注意这里，从哪里到别是吧，从但到别是吧。弟兄姊妹，但支派是真教会吗？不是的。诗记十八章三十节、三十一节，但支派啊，有一个可憎的米迦神殿，里边立着一个假祭司，是摩西的孙子啊。但是圣经说，连那假教会里的人，连那异端里的人都开始关注这个牧师，因为这牧师讲的道太好了，讲的是真道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一个真正的牧师，一个讲真道的牧师，他不单能影响他的教会，他甚至上帝借着他能把一些异端和一些假教会里的人给带出来。事实上我本人就是上帝借着我的牧师从异端和三字假教会里带出来的，因为我的那位牧师他讲的道是真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上帝通过一个真牧师讲的真道来救所有的以色列人。而且呢，在这里说从但到别是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你可以在圣经里面搜一下从但到别是巴什么意思，搜这个词，从诗记二十章一节啊，列王记上四章二十五节，它指的是一种范围。这个从但到别是巴在很多时候指的是整个以色列，在今天来说呢，指的是东方到西方的整个基督教世界。如果一个牧师讲的是真道，弟兄姊妹，上帝会扩大他的影响，让整个世界知道这个牧师是真正的牧师，就像曾经教导我的那位牧师。二十一节，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漠视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弟兄们注意，二十一节大家注意看，中文翻译这样是不对的。听好了，原文是这样说的：耶和华又再一次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在示罗向撒母耳启示他自己，借着耶和华的话。这样翻译是不是看得清楚了？注意哈。首先呢，上帝呢在示罗再一次显现，就像第十节，这位神的儿子亲自从天上降临来向撒母耳显现，来向他显现什么呢？经文注意哈，耶和华在示罗向撒母耳启示他自己，这个在今天非常重要哈。因为今天的很多灵异派说，弟兄啊，上帝又给我说话了，耶稣又给我说话了， 他告诉我啊，你家要搞什么？你家你媳妇做生意要雇哪个员工啊？你家要来哪个人？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啊？耶稣又给我说话了啊！耶稣又给我说话了。我还发现他所讲的耶稣啊，启示的都是些什么芝麻盐盘醋的事儿。甚至说上帝的显现是启示什么？启示他自己。在新约的时候，耶稣说，耶稣问这个，耶稣在那个什么凯撒利亚菲比问门徒，你们人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神所设立的基督。圣经的启示，圣灵的启示只有一个重点，就是上帝要向教会来启示他自己是什么，或者说上帝要启示给我们耶稣是谁。而且这种启示是借着什么？耶和华的话，借着圣经，而不是借着今天灵音派的胡说八道。弟兄姊妹，今天很多灵音派这种圣经之外所谓的启示，就像油盐芝麻的事儿，就是人家家什么婆婆媳妇的事儿，人家做生意的事儿啊，怎么赚钱的事儿，通通与圣经无关系。啊，而且你注意哈，在21节当中两次提到什么示罗。耶和华是不是在但支派米迦的神殿显现？不会的。听懂没？上帝不在三次教会显现，你放心吧。上帝也不在灵恩派显现。上帝在真正的教会显现，向一个真正的牧师显现，向这位牧师启示他自己。通过什么？通过他的话。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里啊，这个末世其实应该翻译成启示或者是揭开，它原文这个意思。它实际上对应的是三章七节，那里说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什么末世，就说那时候三章七节的时候，撒母耳还没有真正做牧师，还没有真正被安立的时候，是他并没有说上帝向他启示自己。也就是说，一个牧师什么时候从案例培训到成熟，就是他能够讲论耶稣的事情啊，他能够讲清楚耶稣是谁。今天我们讲到我们传福音，你一定要注意，我们是向人揭示、向人启示耶稣是谁，而不是我是谁。啊，今天很多人说啊，圣经不重要，基督徒行为重要，我要靠行为来吸引外邦人。你胡说八道！你是谁有什么屁用吗？你好不好有什么用吗？只有让人知道基督是谁的时候，这才能救人。所以说，在今天我们讲道和传福音的中心，不应该是任何人的破事，而是基督是谁。一个牧师，任何一个基督徒都不能够成为话语的中心，基督是我们话语的中心。并且呢哎，往上一点，这个二十一节最后他是说啊，借着耶和华的话，也就是说传扬福音，讲论耶稣，讲论耶稣是谁，只能通过圣经真理。所以说这二十一节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往上看一下，我再给大家念一下这个二十一节原文是什么意思啊。说耶和华再一次在示罗显现啊，耶和华在示罗向撒母耳启示他自己，借着耶和华的话。这里是太重要了。一方面呢，基督教是启示的宗教，不是我们悟出来，不是我们修炼出来的，是上帝主动的显现，上帝主动的把他话通过圣灵的感动，通过新旧约圣经赐给教会。另外一方面，上帝圣经，上帝的话语，圣灵的启示的中心和重点是上帝他自己，是他是谁，而不是说任何人任何事。根基是借着耶和华的话，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好，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呢就讲完了这个撒母耳记上的第三章。撒母耳记第三章哈，事实上他论述了一个牧师从开始受到呼召受到感动到最终案例牧师起来做牧师的这样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圣经从旧约开始还是到新约，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上帝是非常重视教会当中的这个圣职的。一方面撒母耳记上开头这几章告诉我们，上帝注重他的真理，上帝注重他的圣礼，就是洗礼、圣餐礼、赦罪礼、坚信礼。另外上帝非常重视教会当中对圣职的案例，圣职的案例一定要通过圣经里边合法的程序，通过真正的牧师和教区进行授区和案例，这是教会复兴的前提。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在基督里面保守我们祝福我们直到今日。主啊，愿你施恩于我们，也愿你恩待我们，把你所赐我们的福音借着各样的平台传到远方，使更多的人得以受益。愿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兴旺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